欢迎光临爱爱大楼，什么都聊，
聊到你走心。
大家好，我是安琪，
我是哈利巴强。
我们这集要来那个分享一下啊，这集应该是会是圣诞节那天，
圣诞快乐，
圣诞节那天上架，圣诞快乐，对 ，Merry Christmas。但是呢，我们在讲圣诞节的主题之前，想要先请巴强分享一下他最近有一些就是在看他的免疫风湿。
其实他只是一个心情啊，我现在回想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安琪说还是要录，
因为就讲说要录，我就想听啊，因为你没有跟我讲过啊。
哦，对哦，好，
重点不是录不录，重点是我没听过。
好 ，OK， 好，
对，强迫大家一起听。怎么样我就任性，
真的，这个是因为这样哦。我在怀孕前呢，就因为做试管嘛，那我是因为免疫的问题发现说，因为免疫所以影响怀孕，会导致流产啊，什么的这样，或是难孕这样。那我后来我就开始去看免疫科这样。
对，
其实在这之前我没有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但一直到我生完小孩，我觉得就那个免疫就大爆发，
免疫的问题
就免疫大爆发这样。那免疫大爆发之后，我才发现说，哦，在我怀孕前我有在两个地方看免疫。因为啊，这简单讲，有一个是在台安医院的一个医生，那他比较是帮孕妇看或是在做试管的人看。因为找他做免疫的人比较多，都是在做试管的。
哦、OK，
那他就变成这方面他经验很丰富。
对，就是那个时候你说其实很难找，然后后来才找到的医生，对不对？
不是不是，比较难找是中医生。
哦、OK ，
对，那他是应该不是难找啦，就是说在台北市比较少医生在做这个事情。
OK，
那他是少数愿意的这样，而且是很早就愿意，他不是这几年，因为这几年有一些医生他们改变他们的方针，以前不相信免疫的，现在都渐渐的好像也接受了，
开始接受。
那这个医生是本来就他自己本身就免疫科医生，但他也协助试管，然后去做这方面的调整，
懂，
帮助这些女性去怀孕这样，或是怀了孕之后像我这样把小孩留下来，可以，我们叫做我突然忘记那个词，反正他就是让小孩可以存活，叫活产。
活产，
对，我们叫活产。因为对一般的孕妇来说活产不怎么样，可是对我们来说孩子能够活产才是我们最后的目标。有一些妈妈会很刁钻来说活产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问题啊，
对，
但是我觉得
能够活产就已经
后话了啦，就是说现在我们讲的是到活产这一步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台大看，那台大我在看他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让我觉得他很针对，他可以针对这件事情，就是针对
免疫
不，他是免疫科医师，可是他没有让我觉得他很拿手在
免疫
生殖科，
了解，
跟生殖科合作。虽然他是台大的生殖科帮我转过去的，可是因为我问了他一些用药的想法或什么，那他可能没有时间跟病人讨论太多。然后第二就是因为我问不出来嘛，所以我对于怀孕之后我还是又回去台安了。那可是在这之前我都是两边看，
懂。
那主要是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我想要留下一个记录，就是说两边医院都要有记录，
对，
万一我最后我不知道我在哪边的话，不要有一边医院是没有记录的，
懂。
那结果我生完之后台安那个医生他不是不想帮我处理，而是说他抽血出来之后他告诉我说血检没有问题，
OK，
可是我的病痛还是在，
懂。
那我就想说我中间又隔了大概好几个月，因为我先处理我的产后忧郁嘛，我那时候觉得各位想要生小孩 的女性，或者是你不想生小孩，你身边有人 在生小孩，我觉得生产完以后基本上大部分都会有产后忧郁症，
懂。
那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可是如果你放着，它可能就会变严重。
对，
那大部分的妇女呢都会惊觉到或警觉到自己是有产后忧郁的，但不一定会去看医生。或者是我有一些朋友后来回头他看我写我产后忧郁的文章，会私讯跟我说 其实他那时候他们都知道自己也有产后忧郁，
嗯，
可是都没有去看，后来就自己好了。
嗯，
哦，那我不知道每一个人花多少时间好。
嗯，
那所以哦，我们回到这个免疫科啊，我就那天想说我终于比较有时间，因为台大这个医生是这样，台大有一些医生包括我这个医生，他们的诊在2年前吧，疫情期间之前，他们的诊呢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啊，
他们都是内转的，
就是直接都是满的就对
了，然后他也不收，没有，你在上面也是看不到他的名字的。
哦，
我记得啦，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那个生殖科医生把我转过去的时候，
嗯，
我有试着想说在网页上去挂，
对，
可是我找不到他名字，
欸，
就是我曾经这样子，但是也许现在变了，因为我前几天我这一次去看我发现有他的名字，可是在那之前是有名字，
okay，
但是他那个挂号系统是
挂不进去，
不是挂不进去，他就是没有可以点的地方
啊，哦，我懂了，
你通常进去你会看到他满额，
嗯 嗯， 嗯，
可是他是连点的他就只有名字，他就没有得挂这样子，嗯，那他们走的就是内转路线，
嗯，
可能那一阵子他是这样子，
嗯，
那所以那时候他是要收到内转单，
嗯，
他才会收病人
才排诊，
对，然后第二是而且他收到内诊单他还要看他状况他决定要不要收你，然后第二就是他们不收新病人，也就是说我曾经就是在他诊外看到有些人，嗯，就是发现哎，这里竟然有一个医生是可能他们看免疫科很多年，然后突然发现说哎，怎么这个医生他们可能没有在挂号系统上看
过，嗯，
就会好奇来问说哎，他也想要挂这个医生，
嗯嗯，
可是我看那个护理师回复都是说哦，我们这个医生已经不收新病人了，
嗯，
哦，就是在台大有一些医生我听说是这样子，
嗯，
不知道是不是准的，如果不对欢迎纠正，
嗯，
那后来因为这是我个人经历啦，而且我自己个人判断也不一定是对的，
嗯，
那我就想说我要回去看他，可是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收我，
OK，
嗯，所以我那时候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我就为什么要看医生那么紧张呢，我不知道，因为我去看他的时候，
嗯，
我以前2年前去看他的时候呢，看诊的前一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台大都这样哦，但是我看其他科没有这样，但是看只要挂他的诊，
嗯，
前一天都会收到简讯，
嗯，
就是告诉我说哦，明天你有诊，然后写一大堆规范这样子，
注意事项，
对，然后就是说请你4点以前要报到，不管你挂到几号，其实一般的医院啊，即便他希望你4点前报到，可是只要这个医生还没下班，
对啊，
他的诊还没看完，
嗯，
你还是都可以报到的啦，
嗯，
大部分都还是写归写，
对，
但还是可以这样，可是我有一次，
嗯，
就是因为我来不及4点以前去插卡，
嗯，
哦，台湾的健保医生看医生是这样，就是我们报到的时候是直接在诊间外面
插卡，
都会有个机器，
嗯，
然后我们可以插卡，就是等于报到了，
嗯，
这样，这是现在台湾这几年来
大部分的
医院都这样，
诊所现在也越来越多，
以前不是这样嘛，
那，
现在就比较普及，
对，
那你不用敲门说我到了，你只要插卡，以前是要敲门说我到了，这样，
对，
那我就晚一点插卡，那他也还没看完啊，因为我号码很后面这样，
嗯，
结果等到我看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你下次还是要4点以前插卡，
OK，
就是想说这个医生的规定就是一大堆你知道吗，
嗯嗯，他还是有帮你看，但就是有提醒你
会念你，
哦，对，我懂，
他就会念你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嗯，啊你又还没下班，
对，啊，
我又不是说你快下班了我来插卡，那真的很不礼貌，但是我的后面还有好多人耶，嗯，那我想说好吧，那就 OK， 好，那所以因为他有一堆这些规定导致我这一次想挂回去，我就得去他的门口敲门。台湾看医生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想要加号，
嗯，
你是可以到那个医生的门口去敲门，请护理师拿着你的加号单，
对，
哎，不对，大部分的医生大部分的医院是你敲门问护理师说我想要加，那医生如果说好就会给你一张
加
号单，然后你再拿去那家医院的挂号的地方，
对，去挂，
请挂号的人帮你加进去这样，那你那一天就可以看病，
嗯，
那如果医生人真的是太多或是医生不想多收，
嗯，
就会拒绝这样，嗯，那医生是有权利拒绝的啦，
对啊，
但大部分的医生其实还是会收的，
嗯，
对，
嗯，
那他就是那种会拒绝的，
哦，
那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我去敲门我很紧张， 然后我就想说，我为什么看个病
要这么紧张？
对，那我就问那个护理师，他就说他进去帮我问、嗯，因为我一开头我就开宗明义说我是他的旧病人。嗯，你知道那个护理师出来跟我说什么吗？嗯、他问完之后，你知道他说，医生说你已经一年没有来了。那我就想说，我说对啊，因为我就是生小孩啊。嗯，我说那时候我记得医生有跟我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回来这样子、嗯嗯、当然那个医生那时候是说我如果怀孕了我可以随时回来随、嗯、时就来敲门他一定会帮我看、嗯、不一定要等到挂号那一天这样子那可是我那时候因为家里的环境以及我那时候基本上不太能出门
对啊，
所以我去台安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快的、嗯嗯、然后可是去台大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远、嗯、那以我那时候的怀孕的体力来讲我没有办法去到台大
我懂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就说啊，我是他老病人然后他有说就是如果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回来他就说可是医生说你已经一年没有来了就是给我一个软钉子嗯，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come on 就是我那时候想说怎么会有这种医生呢然后我就说哈，可是我就讲的一些我说那我就怀孕的时候我状况不是很好我没有办法来啊那、嗯那那那讲半天，然后后来那个护理师他人也很好，他就说、嗯，我觉得他们现在可能怕被客诉，
他们很怕，
对，所以那时候他就说，嗯，好，他说那我再帮你去问一次这样子、嗯，然后他就进去，他进去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说，好，如果他第二次还是拒绝，那我就回去找台安的医生，
对。
因为台安的医生的人比这个医生还多的，嗯，对。可是至少我想说算，然后我就回台安去看好了，这样也离我比较近。我想说我不必执着，嗯。可是我这个整个诊看完之后，我就是心里想说，现在医病关系很紧张，哎，我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去加个号，我就还要？我觉得我已经几乎在你的标准里，我已经是达标80%吧。我是你的旧病人啊，我又是因为怀孕没有来，我又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没有来。嗯、你知道他后来看他不是给我挂当天哦、嗯，他叫我隔天再去，因为他隔天有另外一个诊是没有开放的，哦、网络上看不到那个挂号的。嗯，然后他就说，哦、啊，他本来第一次是说，医生说你自己去网络上挂回来就好，不然你就先去加一颗，让加一颗让你内转。
OK，
那我那时候只是不爽，我只是觉得说。我都已经到门口了，我又不是，
对、啊，
你知道你懂那种感觉吗？所以我那时候才想说，如果他第二次进去问他，如果不要，那我就算了，嗯、这样，嗯。可是第二次他出来，他就说 OK，、嗯、后来第二天我又去，那你知道他病人现在也变得很多。嗯、其实我去的时候，我前几年去他病人没有这么多
，OK。
可是他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内转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后来我就去看这样子，坐下来第一句话他就是跟我，我那时候。你知道我进去之前，我心里准备了好多好多的理由哦。
OK，
为什么我看医生要看那么多理由？
对啊，好辛苦哦。
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要给他这么多理由呢？
对啊，为什么要解释这么多？
对，
我就是身体不舒服来看病、啊。
所以我最后我就是心里想说，如果他问我理由，我就说啊，我就没办法。
对啊，
这样我就想用那种比较土性透为方式，就是用土的方式跟他讲，这样子、嗯、就是没水准。
没水准也不是不会啊
后来我坐下来他就说哎、欸，你上次为什么没有再回诊嗯，然后我想说你也太我觉得他也很较真你知道
他好妙
他就说你怎么没有回诊、嗯、然后是什么原因没来、嗯、这样他就说啊我就不好我的那种求生意志很强我就是包我就拨他你知道我就说啊你的诊就有事没有来啊下次要挂回来
就挂不回来
啦，挂不回来啊！我就人品不好，挂不回来啊！
你很会哎、欸，你很会。
我说啊，我就人品不好，我挂不回来，我就只好来敲门啊！不然你觉得我不想挂吗、嗯？我自己挂啊。然后他就好像才
比较那个一
点，他就没讲话，他就说哦，好，那你现在什么问题？这样子，嗯、然后就想说好。然后终于看回来了，你知道吗？因为
我的天哪！
我想起来，为什么那时候想说我要回台大？因为台安的那个抽血抽不出来。嗯、那我想说台大会不会给我抽的项目会比较多？嗯，对我必须讲、嗯，台大毕竟还是台湾人心里面很厉害的医院呐、啊。
但我觉得他也不只是心里面很厉害了，
他实际上很厉害，
他实际上是真的很厉害。
对，那
我只能这样
讲。对，那我只能说我的运气很
不稳定啊。
然后在那时候，我必须讲，我怀孕的时候，我本来是在某一个大医院 产检的、嗯、后来因为那个产检医生他一直让我很不安心、嗯、原来他也不相信免疫、嗯、因为他是我的生殖科医生介绍去的，我以为因为我生殖科医生一直告诉我说这个医生 OK、嗯、那我知道那一间医院他有免疫科、嗯、可是免疫科要结合生殖不一定，
对，
所以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说一直熬到三十几周了、嗯、已经准备要生了，大部分的医生是不愿意收我们这种，
对呀、啊，
就是
已经快要生才去找他，
对，因为他就不了解我的状况，他怎么生呢，就是他可能会遇到，而且我状况又这么多，因为我算是高危孕妇这样子、嗯、可是我的后来我的那个生殖科医生他就是跟我说没关系，你也先放轻松，我帮你写转诊单，你现在立刻就是去台大看，嗯，然后我在台大里面，我虽然不觉得他们的人非常好，可是我必须说他们的 SOP
很完整，
就是比较顺利。
懂。
然后还好我的那个后来接生的这个医生，她非常的好，嗯，然后因为她是个女性，嗯，所以她就是也比较了解，嗯，就是。他也认同免疫、嗯、然后他也比较了解女性的需求、
哦、我觉得真的很重要、欸、
然后
嗯，你要能够理解病人实际的状态，
对，
我觉得其实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够做得到，
而且我那时候觉得，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进那个台大那个诊的时候、嗯、那个医生看完我的转诊单，因为上面会有 description 嘛，就是会说告诉这个医生说这个病人怎么了，嗯，然后他看完之后他就说妈妈辛苦你了，
真的很辛苦，
然后我那时候他一讲完我眼泪立刻掉下来，我是不太哭的人，我连在怀孕的时候我遇到这么多艰难的事情我真的很少哭，我那时候眼泪立刻掉下来，我那时候第一次觉得说哇，就是这个生命就是给我很多考验你知道吗、嗯嗯嗯、然后这个医生他就说妈妈你辛苦了，然后就立刻安排说你来选你要哪一天开刀、嗯、然后有时然后跟我商量说可以怎么生这样子，一直到我后来生完，因为在台湾啊，也许其他国家我不知道，但是在台湾就是产妇生完之后啊，医生会安排一次例行性的，就是你要回诊一次，
对，
他要看你的状况嘛、嗯、那我后来那一次他帮我挂好我回去，然后他也是先开了那个，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去看产后忧郁、嗯、他就介绍我忧郁症专门在做产后忧郁忧郁症的医生，
哎、欸，他好好、哦、
他帮我转、哦、然后后来第二次我又回去、嗯、好像是我为了、哦、我要去跟他拿那个跟他改住院证明还是什么的、嗯、因为那个保险公司就是觉得他原先开的那样子不行、嗯、然后我就在只好又挂回去跟他讲我要改、嗯、他那时候他很好笑、哦、因为其实我是他很突然的病人，嗯嗯嗯，他对我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印象、嗯、可是他看到我他就说你现在啊，一看到我他就说你现在看起来好很多哎、欸。然后我就说对，我去看，我终于有办法去看你介绍给我的那个医生、嗯、
产后忧郁，
然后他就说判若两人，然后他也蛮那个，然后我就说对，他说那我之前开给你的药，因为其实我还没，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时间去看，
他有先开，
他有先开，他问我说那你那个药吃的怎么样，我说医生对不起那些药我都没吃、嗯、然后我说，他就说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时候请你帮我开那些药我不吃，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我可能我那时候真的很疯对不对，然后他就笑一笑，我觉得他可能就觉得说这个妈妈真的是刚才笑哎、欸，就是那种很像疯子一样。然后我要讲分享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台湾医病关系要么很好，
要么很紧张，
要么很紧张，就是
其实我觉得是看医生，看医生、
医生的个性，
真的要看医生的个性、嗯、因为有些医生真的要求很多
啊，对，
就是他规定病人就是规定一大堆，对啊，
可是我觉得他是不是遇到 OK 遇多了，
我相信是，我们现在 OK 越来越多啊，然后医院有这么多纠纷，
对，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有一点 cosy， 就是说真的是把医院当成旅馆饭店那种、嗯、你知道吗、嗯、就是医院并不是服务业，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把医院当成是服务业，把医护人员当成是服务他们的人，他们不是，
可是我比如说生病的时候真的是，
对，
会很着急，
生病的时候很着急，生病的时候你会很希望，尤其不舒服的时候你会希望别人对你好一点，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但是 我其实有时候觉得台湾的医病关系如果变得很紧张，病人其实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说实话
是要啊，
对啊，嗯，你知道有时候看到在医院那种对护士大呼小叫，
我真的是觉得你凭什么欸。
可是你知道我也碰到不少，就是护理师，
对，也有，
就是冷言冷语欸，
也有，
然后就觉得说我对你客气，你对我冷言冷语干嘛？我又没有就是欺负你，我也是按照规章在办事，就是你在冷言冷语什么？
但有时候我只能说，这就是一样米养百样人。
对，所以遇到那种护理师，我还是会对他很客气，因为会觉得说，好，你今天变成这样也不是你的错，
对，
因为整个环境很差，
对，
就是你的工作 loading 很重，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人。
对，
台湾现在很可怕，我们医护缺很凶，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实际的状况
啊，其实很凶，
很缺，很凶啊、嗯，对啊，
然后他们其实每个人都很累，
他们 loading 很大、
啊，而且这些医护人员有些都去做医美啦，因为那种环境比较好啊，
医美比较简单啊，
然后或者是对
对，嗯，
我不知道简不简单，
没有，
但是
医美比较轻松，实际上医美是比较轻松，
对，是比较轻松，就是说哦，来的客人都是要付钱的，然后可能都有一点手头上都过得不错、
啊、
才会来做医美嘛，
对啊，因为我有朋友是麻醉师、嗯、然后他自己有三个小孩，他的那个班是乱的，他老公就是也要随时补位、啊、那你说如果老公不是自己的时间可以稍微自己调配一点，根本没有办法，
没办法啊，
真的、
啊、
其实他们
全都
辛苦，
他们超辛苦，
但是我觉得医病关系紧张对病人来说压力也很大，就像你，
对，
你就是会很紧张，就是
因为我就想说他会不会就是那他如果怎么样，我要坚持看吗？
对啊，
那这样看下去好吗？
就挂个号动辄得救，
对啊，我就被人家列入黑名单啊，他只要一看到我名字他就做记号啊。
那你现在看他看的还好吗？
没有，就只去看一下，我接下来就去看第二次，下次去看报告啊。
Oh, OK OK，
对，我只是在回想说那一天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紧张了两天呢、欸， oh, 因为我第一天就是去挂号，然后他不让我挂，
那比考试还紧张。
对，然后最后就说哦好，就还是让我挂。然后第二天去又担心说坐下来他会问我什么，那我等多久我就想多久。
我的天哪！
对啊，我就想说
太累了吧？
到底是？我真的觉得哇，我年纪一大把，我怎么看病还这么紧张？
因为你那天看完回来，你就跟我讲说你要录这个。
对，因为我那天就是觉得说我被这种情绪就是内耗很
内耗很凶、
欸，
就是跌宕起伏。
对，我想说，我为什么不能大辣辣就是跟他讲说，我不管你就是看这样子。
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觉得是我们的个性就是很容易会这样。因为我们就是帮别人想很多
啊，对啦，嗯，好啦，
我们就是帮别人想很多才会这样啊。来讲开心的，来讲圣诞节，
讲圣诞节。
我今天圣诞节其实我有小准备耶，
我是因为故事讲完了，我不知道准备什么，那你就你讲我问好了。
好啊，因为我就想说，如果要讲圣诞节的话，今年我可以讲一些真的是跟圣诞节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有关的，
嗯，
对。因为像我跟某人，我们是一直以来，某人很有趣，他是一个蛮有仪式感的人，但是他不是把仪式感放在嘴巴上讲，就是从我们刚开始在一起没多久，我们好像搬到现在住的地方之后吧，我们家就有了一颗很大的南瓜，就是万圣节的时候，他就会把那，它是一个南瓜灯，塑胶做的南瓜灯，
嗯，
然后万圣节的时候，大概十月初，他就会把南瓜灯拿出来摆。
好认真哦，
每一年哦，每一年，然后
摆在哪？
就摆在我们家的一个进门玄关的一个柜子上、嗯、就是你进门或者是在家里任何一个，因为我们家很小嘛，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看得到。以前那个南瓜灯还会亮，但是后来它里面的那个灯还是什么坏掉，我们也找不到零件换，所以它就不会亮了，反正我们就是摆在那。对，就是南瓜灯。然后呢，耶诞节我们家以前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一个小的，大概直径大概20公分左右的一个椰蛋花圈、
嗯、
是有一次我们椰蛋节跟朋友去交换礼物的时候抽到的。那个椰蛋花圈在我们家就挂了20年。我们还有另外一棵椰蛋树，就是也是小小就是桌上型的，大概差不多20几公分这样子高，上面有一些木头做的小装饰是粘上去的，然后有一个缎带上面串着灯，所以就有一个小棵的圣诞树跟那个椰蛋花圈，就是每一年也是圣诞节的时候他就把它拿出来。我们还有那种的就是透明的天使装饰，
嗯，
会亮的那种，刚开始有 LED 变、
欸、你们要天使的那个吗？
天使的什么
烛台啊？
我们家放不下太大的烛台，
就小的啊，我可以送你们一个。
真的吗？那我来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帮我断舍离一下。没有，就透明的
哦，
然后就是 你说也没有到很漂亮，可是就是如果节庆的时候拿出来用，
就还蛮有 feel
的，对啊，也不会不好收，
可啊可啊，
嗯、我看啊，如果不符合你们审美就算了，
没有，我们可以看看，
我就把它断舍离掉，
因为我们就是之前。几年前大概刚开始有那种 LED 变色灯的时候、嗯、就有人出了一些那种、嗯、我们就买两个就是小天使这样，但是呢今年很奇妙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里就是有一些变故，那
变化
对，某人就突然毛起来断舍离以及更换家中的各种东西、
嗯、
他就跟我讲说，当然一方面我们原本那些东西都用很久很久了，就是那棵圣诞树它的叶子是那种纸边的、
嗯、
开始会掉叶子、
嗯、
他就跟我讲说他今年想要换新的，于是我们就去了太原路那边、
嗯
欸、他其实算长安西路、
嗯、
长安西路那边的某一间就是卖饰品的店，我们就去买了新的圣诞树，他还买了那种就是一包人家那种椰蛋装饰，就是里面有松果啊、嗯、什么木头啊肉桂啊全部就装成一包，那种通常都是材料，就是大家如果要做椰蛋花圈可能买一个花圈的那种底，然后那些东西可能就是贴在上面，但我们回家我们就是直接把那一整包就是把它摆在玻璃瓶里头，所以我们家现在就是有一棵全新的圣诞树、哦、但那棵圣诞树它也不是买有叶子的，我们就也是买那种上面都是贴比如说果实、
嗯、
松果，然后有一些装饰这样子、
嗯、也是小棵的，
这一棵比较高，这一棵有60公分、
哦、
对，这棵比较高，在我们家现在就是也是摆在南瓜同样的位置，很显眼，对，
那有灯吗？
他有问我要不要买灯、
嗯、
可是因为这棵圣诞树因为它上面是上金漆，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好像没有灯也没关系，因为现在
没有雪橇吗？
不要你还有雪橇？
我忘了，我回去拍啊，拍给你们啦。
你就都没有在过圣诞节了，你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我就结婚后可能也曾经有想要过什么圣诞节，然后还有就是我可能我非常迷恋那个叫什么烛台
哦、oh, ，
对，所以我有很多蜡烛的相关的烛台啊、
okay. oh, 那有可能
那我就觉得啊，买个蜡烛的烛台还好，
对啊，而且就是耶诞节的时候拿出来摆，
我也没有拿出来摆，我就是整年度都摆在那。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要给我你小孩长大以后你会需要过圣诞节，你会需要，
我应该不会再为了他点，因为小孩在我们不会点明火，那个都是要明火的。
小孩大了一点之后，这些东西它可以是一个装饰，而且你不一定要点明火，你摆在那就是一个气氛。我要跟你讲为什么我这样跟你说。
你看我家乱成这样。
No, 之后你们还是会整理啊。我为什么会这样讲？上个礼拜我跟我爸妈吃饭，因为圣诞节快要到了嘛，然后他们两个人都通常都很早就先到，就是还没有到预定时间，他们可能就在附近逛街。他们就去附近的一间店就买了一个椰蛋花圈，还没买他们先看了，吃饭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哎、他们看了这个，跟我们说觉得好不好看这样，然后吃完饭他们想要去结账，后来呢我们就吃饭的就聊天聊一聊，我妈就说对啊圣诞节就是摆圣诞树啊这件事情，她就说她到现在都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买了第一棵圣诞树，她跟我爸两个人熬夜，他们那时候还年轻嘛，熬夜把那个圣诞树装起来，装好灯点亮，下面摆了礼物，然后呢圣诞节那天早上他说他永远都记得把我跟我妹叫醒，我们两个人走到客厅看到圣诞树脸上的表情，
嗯，
他说到现在都还记得，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这些是我觉得是跟孩子之间建立的一些小小的 moment，
嗯，
我有时候在想这种仪式感也许就是为了这些回忆吧，我不知道欸，
有可能啊，
对，
就像我妈以前会坚持说我们家是没有在过圣诞啊，但是生日就会坚持一定要买蛋糕，
对啊
就是这种，
我们家也是、嗯、生日就坚持一定要买蛋糕，
因为我是后来长大才知道不是每个人家里会庆生欸，
对，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庆生，
对，我长大认识很多朋友啊才知道说哦，原来有些家里是不过生日的，
对，我们家是有过、
嗯、
而且我们就是如果去翻照片就是什么三岁
每一年都有，
每一年都有可能爸妈没有留得那么齐，但是就是都有在过、嗯、
都有啦，就知道说有在过生日，
对、嗯、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些东西你可以，如果你们家还有空间你可以先留，或者等你小孩长大你想要帮他买一棵圣诞树的时候你再买新的也 OK
对，
我不知道，反正我先拍照嘛。如果我觉得我拍给你，你觉得 OK， 你就拿走。
可以啊，
对啊，如果不行，你就算了。嗯，不然我就丢掉啊，这样子。嗯，或是看要拿去哪，我也不知道拿去哪。我觉得台北市丢东西真的是好痛苦。
好啊，然后今年我还会去做圣诞蜡烛，嗯，手工。
你约好了、
哦？嗯，我约好了。嗯，十二月初。
好，
对，所以。这个节目上架的时候，应该我们家的圣诞蜡烛已经在我家了。
那你可以拍照，
可以啊，
我们再把它放在那个黑 light， 对不对？
嗯嗯嗯、那个。到时候我拍椰蛋树跟椰蛋蜡烛，嗯，对啊，应该会很有 feel。对，然后我们现在每一年圣诞节都会固定跟我的那群可爱的拉子朋友们。
哦，对，你之前有提到，
对对对，我
记得你去年还在讲什么，你掉了那个围巾还是手套？
对，没错，掉了。
就是在那个聚会上，
就是在那个聚会上，
没错。
对，今年不会再掉。哎，我希望，哎，桌子敲三下，不要讲太快。
好、
啊，这是我们椰蛋节的活动。
嗯嗯，好，我们家是没有啦。我只记得小时候会看到那个蛋糕店啊，嗯嗯嗯，会卖那个姜饼屋。
哦，
对，
但你们有买过吗？
我妈妈后来有买，是因为好像我弟会想要
，OK，
然后就有一次有买了一次。好像也只是给我们过瘾，那后来隔年好像我妈就说那个太贵了、
oh.
又不吃又贵，然后摆在那边又长蟑螂蚂蚁之类，她可能觉得很麻烦，
很麻烦，
对，所以后来就没有了。嗯，对，
因为我觉得圣诞节这个真的是很，我觉得跟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对对对
对啊，因为我们家就基督徒啊、嗯、所以、
啊、我们家就过年啊，
对啊，
嗯，过年我们在去年还是前年啊，去年对不对，
前年啊，我没有讲
讲过过年了、
嗯、对啊，
对，大家可以去听过年，所以我们今年过年就不录了、嗯、讲完了，
哎，没有重点，我们刚开我们第一年那个时候过年很拼，哎，我们还每天都有上架
五天啊，
真的很强、
啊、我就说就那一年都讲完，因为那时候是觉得可能 Podcast 录不久，
不晓得会录多久，
对啊，小时候那就讲一讲啊，就导致现在没东西可以讲，
没有重点、我们现在已经虽然中间间隔很长，但是我们已经迈入第三年了，
恭喜哦，恭喜哦，
恭喜哦，恭喜两位。好好啦，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虽然跟椰蛋节的相关只有一点点，
而且前面后面那个风格差好多，前面那边抱怨医院在讲看诊啊，那种老人家的事，
对，然后后面再讲很欢乐的，很欢乐的椰蛋，
或是很温馨，
很温馨的椰蛋，
很温馨的椰蛋气氛，就现在完全
对，不会啦，不会，反正我们节目风格就这样，
本来就这样，就乱乱聊这样子。
对，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很开心，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然后我们要迎接新年喽，新年的时候我们也会上架一个新的集数，谢谢大家
订阅、分享、
赞助、
留言，
拜拜，
拜拜。
欢迎订阅、分享、赞助爱爱大楼，也欢迎到爱爱信箱留言哦。谢谢收听。